想象一下哈，假如你是一名考古学家，然后你刚刚在一片古代的废墟里面挖出了一排非常整齐的石柱，
嗯，
而且每根石柱的顶部都有一个穿透的孔洞，
嗯，
如果你心里早就确信这座古代城市的国王拥有一支非常庞大的骑兵部队，那你肯定会顺理成章地宣布说，看，这就是拴马状，我们终于找到了古代的巨型皇家马厩。
确实，这个逻辑在当时看来可能非常顺，
对吧？但是如果你根本不认为这里存在过什么骑兵，然后你非常仔细地去对比了周边的那些普通民居，你可能就会得出一个完全相反的结论。
嗯，
也就是这不过是用来固定横木，用来支撑屋顶的那种普通承重柱而已。
没错，同样的石头，同样的孔洞，却完全能得出截然相反的历史结论。
欢迎你加入今天的深度解析。其实我们平时常常会有一种错觉，就是认为考古学啊、科学啊是解开古代历史谜团的那种绝对真理，就像是一台绝对客观、从不撒谎的时光机一样。
是的，尤其是我们在试图验证像圣经这样的古老文献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太渴望有一块石头能跳出来，直接一锤定音了。
对，就想让他直接告诉我们真相是什么。
嗯，
但今天呢，我们要彻底打破这种把考古学看作是某种硬科学的迷思。
很高兴能和你，还有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一起来进行这次探索。
为了拨开这层迷思呢，我们今天手头有一份非常关键的资料，就是罗伯特·弯诺威伊博士关于考古学与圣经历史关系的一份学术讲义。
嗯哼。
这份讲义其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其冷静，甚至怎么说呢，有些反直觉的视角。它特别提醒我们，也就是从创世纪里亚伯拉罕的那个时代开始，考古学才勉勉强强开始跟历史记载产生那么一点点微弱的交集。
只有一点点交集。
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其实不是去给你罗列一大堆枯燥的文物清单，而是想带你掌握一种全新的信息过滤框架。
对，这个很关键。
我们就是要探讨在这个信息高度缺失的领域里头，我们到底该怎么去面对那些不完整的数据，然后怎么在那种盲目相信和全面怀疑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议题，因为你仔细看整个历史研究的过程，最有趣的或者说最值得深思的，往往不是我们从泥土里面挖出了什么东西，
那是什么，
而是我们人类那种根深蒂固的认知惯性，是到底怎么误导我们去解读那些挖出来的东西的。
哇，这个说法很犀利。那让我们呢先来拆解一下大众平时对考古学的那种普遍期待吧。我们是不是经常就把考古学当成了古代版的犯罪现场调查，也就是 CSI 那种？
没错，太常见了。
就好像只要法医在现场提取到了一枚指纹，或者我们在沙土里找到一块什么残破的碑文，好，真相大白，案子破了，历史直接定案。
把考古学等同于这种犯罪现场取证啊，真的是一个非常普遍但极其危险的误导性心态。如果你带着这种寻找确凿证据的心态走进历史，就必然会掉进两个极端的陷阱里。瓦诺伊博士在讲义里就把这两种心态描绘得非常精准。
是哪两个极端？
第一种就是那些持有高度批判态度的学者，一旦他们发现目前的考古挖掘并没有直接证据去支持某段古代文本，他们就会立刻跳出来说，看吧，既然地里面挖出来，那就说明这段文本完全是虚构的，事情压根没发生过。
这个逻辑听起来站不住脚啊，这简直就像是在说，如果警察今天没有在现场找到作案工具，那就证明这起案件根本不存在，这太荒谬了。
完全正确。但是硬币的另一面呢，就是那些过于热心的保守派学者，他们一看到任何一点似乎能跟文本对上号的蛛丝马迹，哪怕就是一块模模糊糊的烂陶片，也会急不可耐地向全世界宣布。
他们会说什么？科学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文本的绝对真实。
对，就是这种口吻，他们甚至会出各种通俗读物去宣告胜利。但你想想，这其实恰恰暴露了他们的脆弱。一旦未来发现了新的反向证据，或者说学术界对那件关键文物进行了重新的解读，他们的整个论证大厦就会轰的一声瞬间崩塌。
那真的会非常尴尬。 这其实就像我们揭示了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真相，就是根本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名叫考古学的绝对权威声音在那里向我们宣读历史的判决书，对吧？
是的，考古学的发现是永远不能武断的凌驾于文本解释之上的。
但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了，既然我们都知道物质证据很重要，那为什么考古学总是没有办法提供这种最终定论呢？
案其实藏在那些证据送到我们面前之前所经历的那个极其残酷的淘汰机制里。这里我们可以引入爱德温·山内教授的一个非常经典的碎片化理论。
碎片化理论？
对，他把这个历史证据的流失过程啊，拆解成了五个维度，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五层极其严苛的幸存者偏差过滤网。
哇，五层规律网听起来就不容易。
第一层其实最直观，就是在古代制造或者书写的物品里面，只有极小极小的一部分能够抵抗住时间的侵蚀留存下来。
这个我能想象，比如说那些写在纸莎草或者是羊皮卷上的记录，还有那些木头房子，只要稍微潮湿一点，没多久就烂光了。
对，自然腐烂确实是一部分，但如果你把视野再放大一点，古代人他们自身的行为模式对历史证据的破坏往往来得更彻底。
人为破坏，比如打仗烧毁吗？
打仗是一方面，但古人其实非常务实。你想啊，当他们需要去建一段新城墙或者盖新房子的时候，最经济的做法是什么？当然是把废弃的旧建筑直接拆了，拿现成的石头用啊。
哈，对，就地取材，省得去采石场了。
没错，这就导致了什么呢？比如历史文件非常清晰地记载，在新约时代的巴勒斯坦地区是有数百个犹太会堂的，但是直到今天，公元70年以前的犹太会堂遗迹，我们仅仅在加百农发现了一个。
等等，只有这一个，其他的几百个去哪儿啊？
全被后人拆掉，拿去盖别的房子了。再给你举个例子，著名的摩亚王米沙石碑，这个现在是在卢浮宫。按照当时的政治习惯，同时期的以色列国王们绝对也是立过类似的纪功碑的。
肯定要炫耀自己的功绩嘛。
对，但是我们至今连一块完整的都没找到，仅仅只发现过一块带有一个词汇的微小碎片。
天哪，
就意味着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真的只是当年极其极其微小的一个切面。
好，那让我们顺着这个逻辑往下走，进入第二层过滤。假设某些石头建筑或者泥板运气特别好，没腐烂也没被古人拆掉，他们就一直埋在地里。既然在地下，我们现在人总能找到他们吧。
这就是第二层过滤网最坎坷的地方了。在所有可观存在的那些遗址里面，只有极小的一部分被我们现代人勘探并记录在案，
连在哪儿都不知道。
对，我给你个数据啊，1944年的时候，巴勒斯坦地区记录在案的遗址大概有3000个，到了1963年这个数字变成了5000个。
嗯，听起来涨了不少，感觉我们好像已经掌握全局了。
很多人当时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后来呢，当考古团队在内嘎府和戈兰高地只是进行了一些新的稍微更系统一点的表面勘察时，你猜怎么着？他们立刻就发现了 20%-30% 的全新的遗址。
真的假的？ 20%-30%？
对，这些地方以前根本就没出现在任何地图上。这就意味着有大量埋藏着关键历史碎片的古城，我们今天连他们在地球的哪个坐标上都一无所知。
我连门在哪儿都没摸到，那更别提去挖了。不过就算我们退一步，只看那1963年就已经确认的5000个遗址，如果我们把劲儿往一处使，集中力量去挖5000个，总能拼凑出相当丰富的历史图景了吧。这是不是就是第三层过滤了？
是的，第三层过滤会直接打破你这种乐观。你猜猜，在那5000个已知的遗址里面，到底有多少个进行过真正的科学挖掘？
怎么也得有一半吧，2500个。
大约150个。而且真正称得上是大型的、彻底的、多地层的综合挖掘的，仅仅只有26个。
等等，多少？26个？5000分之26？这个比例也低得太反常了吧。为什么不扩大规模呢？既然我们都知道那下边肯定有好东西，现在又有探地雷达这种高科技，那些大机构或者国家投点钱，加快进度不就行了吗？
这是一个外行人非常常见的误解。考古挖掘它根本就不是为了把宝贝找出来的土方工程，它其实是一场极其缓慢而且不可逆的地层外科手术。就带出了我们的第四层过滤， 即使是那极少数有幸被挖掘的遗址，也只有极其微小的一部分被彻底检胎过。
为什么不能彻底挖完？
除了像马萨大或者是库姆兰那种存在时间很短、面积又小、地形还很特殊的要塞之外，绝大多数的古代城市遗址是根本不可能被彻底挖完的。
具体有多难挖？能给我们一个直观一点的概念吗？
我们拿古代名称夏所来做个计算吧。夏所是一座大城，它的上城和下城加起来总面积大概有200英亩。著名的考古学家亚丁曾经带了一支130多人的庞大团队。
130人，这在考古界绝对算大部队了吧？
绝对的重兵出击了。他们连续高强度地挖了4个季度。但这么卖力的情况下，他们仅仅清理了整个夏所城面积的1/4%。
我的天，130个人挖了4年才清理了1/4%，为什么进度会这么慢？
因为现代考古要求那种极其极端的精细。当你往下挖的时候，你可不是在用挖掘机移走泥土。
那小沙子刷。
对，每一寸土都需要被仔细筛查，每一块碎陶片你都得去记录它极其精确的3维坐标系，因为这个位置往往就决定了它的年代。你还得去提取土壤的样本，去分析里面的骨花粉，然后推断当时的气候是什么样的。
哇，这真的是在做手术。
最致命的还不止这些，古代的城市它是层层叠加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想研究底下那个青铜时代的地层，你就必须非常小心地记录好上面的铁器时代底层，然后不可逆地把上面这一层彻底摧毁掉。
哦，必须毁掉上面一层才能看到下面。
没错，这就意味着考古学家必须极其谨慎地只选择一小片区域往下挖，通常就只能选个城门或者是看起来像神庙的一个角落。按照夏所那个挖掘速度，你要想彻底挖完那200英亩，需要整整800年。
800年。
如果换成占地2500英亩的巴比伦古城，彻底挖掘完需要8000年。
8000年。也就是说，我们永远都只能通过一个极小极小的钥匙孔去偷窥历史的全貌，大部分的秘密是永远留在黑暗里的。
是的。
但顺着这个逻辑推论啊，既然我们只能透过钥匙孔看，那么对于我们好不容易从这个孔里面拽出来的东西，我们总该看得清清楚楚、明白白白了吧？这么精细的手术总不会再出错了吧？
遗憾的是，人类的失误就构成了这第5层过滤，而且也是最让人扼腕叹息的一层。在极其仔细的挖掘过程中，错过关键证据其实是家常便饭。
还有这种事？
讲义里提到，在米吉多，当年芝加哥大学在那次进行了一场资金非常充足而且非常严谨的大型挖掘，但在那次挖掘里，有一块无比珍贵的刻有吉尔嘎梅什史诗片段的楔形文字泥板。你猜是在哪发现的？
难道不是在神庙的最深处？
是被一群放羊的牧羊人在考古队丢弃的废酒碎石堆里捡到的。
等一下，最顶尖的考古队把可能是上个世纪最大的发现之一当成建筑垃圾给扔了。
听起来是不是不可思议？但是如果你真到了现场，你就会明白，一块刻着楔形文字而且是没有烧制过的泥板，它在土里埋了几千年之后，它的颜色、它的质地跟周围普通的烂泥巴、破石头几乎没有区别，
也就是灰蒙蒙的一坨。
对，如果考古队员在刷土的那一秒钟稍微走了一下神，或者当时的光线正好不对，他就被当成废土倒进推车里了。还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学术翻车事件，考古学家约翰·加斯塔在夏所挖掘的时候，因为在他挖的那个特定小坑里没有找到麦西尼时期的陶器，他立刻就断言说，这说明夏所在公元前13到14世纪根本就不是个什么重要的城市。
结果呢？
结果几十年后，那个亚丁带的团队在夏所仅仅换个位置继续挖，就发现那里的地板上密密麻麻全都是麦西尼陶器。
这真的是个极具隐喻性质的错误。这就好像是我拿到了一本500页的传记，然后我随手不小心撕掉了第4章的几页。结果我通读剩下的部分之后，因为那几页里恰好记载了某的关键人物，我就理直气壮地向全世界宣布，这本书里根本就不存在这个人。
这个比喻非常精妙。所以说，这5层过滤网就清清楚楚地向我们展示了，我们今天所掌握的历史证据其实是极其单薄而且带有极大的偶然性的幸存物而已。
好，那让我们把这个逻辑推演到极致啊。假设现在有那么一件文物，它简直是天选之子，它奇迹般的没有腐烂，又恰好位于我们知道的那个遗址里，又恰好在人家8000年才能挖完的那个进度里被挑中了，而且考古队员那天精神高度集中，没有把它当垃圾扔掉，他经历了九死一生，终于安全地躺在现代博物馆的灯光下了，这下真理总算可以大白于天下了吧。但是我看到万诺伊博士的讲义里提到了一个让我非常无语的现象，就是很多文物挖出来之后直接就在博物馆的地下室里吃灰了。
没错，这就是学术界非常头疼的所谓发表的滞后问题。我们刚才说去地里挖就已经够慢了，对吧？但是实际上破译和发表的速度比挖土还要慢得多得多。目前世界上发掘出来的楔形文字文件大约有50万份，但你猜有多少被真正翻译并且发表出来了？
50万份发了一半，
只有大约10%。
为什么？既然都已经挖出来了，找几位语言学家翻译一下不就好吗？这就跟翻译古文一样啊。
问题就在于这不是翻译普通的现代外语，也不是看平面的书。楔形文字它是刻在有弧度的泥板上的，它是一个三维立体的符号系统，而且绝大多数出土的时候都是碎成渣的残块。
还要拼图？
对，一位顶尖的古语言学家可能需要花好几个月的时间去辨认，去拼凑这几块残片，查阅海量的词库，最后搞了半天发现，哦，这只是一份古代商人的大麦交易清单。这种工作极其耗费心力，而且全球能做这项工作并且还拥有全职学术教职的人少得可怜，资金更是严重不足，这就导致了非常夸张的时间差。
有多夸张？
大英博物馆在19世纪80年代获得了一份极其重要的巴比伦王表，但是直到1954年才整理发表，中间整整滞后了75年。
75年？那当年亲手把它挖出来的那个考古学家可能已经都不在人世了，但是整个世界对这份历史材料依然一无所知。
同样的例子简直比比皆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发掘的那个里毕特遗史塔尔法典在大学博物馆的架子上默默躺了60-70年，一直到1947年才被另外一个学者偶然认出来并且发表。在美索不达米亚的马里城，当年发现了足足25000份文本，但只发表了2800份，
剩下的全在地下室里睡觉。
是的，所以基于这种极度碎片化和极度滞后的现实，山内教授就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洞见的证据圈概念。你可以在脑子里想象三个圆圈，一个是现存的文本记录，比如说圣经或者是其他的古代史书，一个是古代留存下来的文学遗物，第三个就是发掘出的物质遗物，也就是考古文物。在这五层过滤网和发表滞后的双重打击下，这三个圆圈能够完美重合的概率实际上是微乎其微的。
但是听到这里，我想替听众提出一个挑战。即便我们承认是的，物质证据极其稀缺，但如果一份古代文献它声称曾经存在过一个非常庞大的全球帝国，或者记载了一个统治了很久的君王，但我们在现实的泥土里面哪怕连一枚硬币、一块刻着他名字的烂砖头都找不到，难道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这种证据的缺失不就等同于缺失的证据吗？举证责任难道不应该落在文本那一方吗？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敏锐的质疑，而且这正是学术界经常争论的核心。确实，如果声称的规模极其宏大，却连一丁点痕迹都没有，我们肯定会倾向于怀疑。但是历史也反反复复地告诫我们，在没有足够大的挖掘样本之前，千万不要轻易用缺乏证据来证伪一段文本。
有没有具体的例子？
讲义里就提到了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圣经但以理书里面记载了一位名叫马代人大流士的统治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因为在圣经之外我们没有任何考古铭文或者硬币能证明这个人存在过，所以许多历史学家就言之凿凿地断言这个人纯粹就是虚构的。
毕竟查无此人嘛。
但是我们却必须把这种没有发现放在刚才说的那个1%的挖掘率和10%的翻译率的大背景下来看， 你知道吗？直到1961年，我们才在凯撒利亚第一次挖到了带有本丢比拉多名字的铭文。
那么出名的人61年才找到直接证据。
还有更夸张的，那位大名鼎鼎的建造了无数宏伟工程的大希律王，他的名字被直接刻在石头上的铭文证据，直到1963年才重见天日。你设想一下，如果是在20世纪50年代，你能仅仅因为地里还没挖出刻着他名字的石头，就理直气壮地断言大希律王不存在吗？显然不能。
哇，这确实重塑了我对历史确凿性的认知。所以，如果没有外部证据，我们必须学会悬置自己的判断，让子弹飞一会儿，而不是立刻全盘否定。
没错。
那么，让我们进入最核心，也是最有意思的环节。假设我们真的非常非常幸运，挖出了一座建筑或者一根石柱，并且它没有吃灰，立刻被发表了。事实总该自己开口说话了吧？但是在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你就提到了人们是怎么去误解文物的。这就涉及到了考古学里面具最主观色彩的一个部分，就是解释。
是的，在这里啊，我们要引用著名考古学家普利查德的一句核心法则。他说，历史的判断极少是从地里自己冒出来的。
也就是说，文物没长嘴。
对，所有的陶器残片，每一堵残垣断壁，他们在出土的时候，上面都没有贴了标签，说明自己是干嘛用的。他们都需要考古学家去运用当时的常识、历史逻辑，甚至是自己个人的知识框架去进行推理。只要有人的逻辑介入进去，就不可避免的会带有主观性和推测性。在学术上，我们称之为临时性解释原则。
这就是我们开场提到的那个关于石柱和孔洞的例子，对吧？
没错，那个例子的原型就是非常有名的弥基多所罗门马厩事件。
哦，真实发生的？
对，《列王纪上》里面明确记载，所罗门王在弥基多这些地方建立了一支非常强大的战车部队，还建造了战车之城。后来，当芝加哥大学的团队在弥基多进行大规模挖掘的时候，他们在地层里面发现了一排排非常奇特的石头建筑，最显眼的特征就是里面立着了一排顶部带有孔洞的石柱。
然后他们就开始脑补了。
是的。因为挖掘者的脑海里早就预设了所罗门在弥基多有马这个文本前提，所以他们一看到带孔的柱子，大脑立刻就完成了逻辑闭环。他们说，哈，这绝对就是用来拴马的，看，这就是所罗门的马厩。
说实话，在当时的语境下，这听起来简直是无懈可击的推理啊！文本和物质证据完美的咬合在一起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甚至被视为是考古学证实文本的教科书级别案例。然而，几十年后，到了1970年，普利查德重新评估了所有的证据，他引入了更严谨的对比方法。首先，随着测年技术的进步，他们发现那个地层的年代存在争议，很可能根本就不属于所罗门时代，而是后来的亚哈王时期。
年代都对不上。
更致命的是，通过对比中东其他地区纯粹的民居遗迹，专家们发现那些带有孔洞的石柱其实是古代非常基础的一种建筑承重结构，那些孔洞是用来穿过横木支撑屋顶的，所以这些一排排的建筑更可能是古代的仓库或者兵营，跟马厩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仅仅因为脑子里先入为主的装了一个战车之城的概念，就把一根极其普通的承重柱硬生生看成了拴马桩，这种认知偏差确实令人后怕。讲义里还有没有这种因为太想证明什么而倒穴了翻车案例？
尼尔森·格鲁克的铜矿发掘也是个绝佳的例子。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格鲁克在红海边的以寻加比尔去进行探险。因为历史文献上说所罗门王在那儿建了海军港口，格鲁克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什么港口的痕迹。
那他找到了什么？
他在附近发现了一种特殊的建筑遗迹，周围还散落着很丰富的铜矿和铁矿，还有一些类似铜渣的物质。由于当时大家对古代冶炼技术的认知非常有限，再结合他对所罗门王聚合财富的想象，他立刻就断言说，朋友们，这绝对是所罗门王的大型炼铜炉厂啊。
又一次完美闭环了。
这个结论当时真的是轰动一时，但后来随着冶金考古学的进步，后来的学者跑去重新审查了那些结构，结果发现那些所谓的通风孔其实是为了防止墙体在地震的时候开裂而留下的木梁插孔。那个被认为是炼铜炉的遗迹 仅仅是一座普通的古代要塞或者是仓库而已。
这两个例子真的是太清晰地说明了文物的物理形态确实是客观的，石头就是石头，但是赋予这些石头历史意义的所谓解释却完全是主观而且极度脆弱的。
所以豌诺伊博士在讲义里反复强调，考古学的所有结论都必须被视为是暂定的，它们只是存在于一个不断滑动的概率光谱上，从值得怀疑的到可能的再到极有可能的，但很少有什么结论是不可动摇的终极真理。每一次挖掘技术的进步，每一次新文物的出土，都可能迫使我们去彻底改写过去的教科书。
哇，这真是一次令人脑洞大开的深度梳理。那让我们把今天所有散落的线索收拢一下，今天我们到底学到了什么？如果你现在正在收听，无论你是为了去准备一场严谨的历史学探讨，还是说仅仅想在这个海量信息标题党横行的世界里保持一丝清醒，我们都必须在脑海中建立起这样一个过滤框架，那就是我们所接触到的任何关于古代的历史信息，它都已经经历了自然腐烂、勘探遗漏、有限挖掘、人为失误以及漫长翻译这整整五层极其残酷的筛选。
没错，
它们只是极其罕见的残骸而已，而基于这些残骸拼凑出来的历史拼图，不可避免地带有我们人类的认知偏差和主观滤镜。科学和考古学无疑问是我们触碰历史的最佳工具，但是他们真的不应该被神化为判定一切真伪的绝对独裁者。
我完全同意。其实我们今天在这里拆解的，虽然表面上看是关于古代砖瓦和泥板的学术问题，但它本质上是在探讨我们到底该如何在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去进行批判性思考。下次当你刷手机突然看到那种带有最新科学颠覆历史绝对铁证出土这样资源的文章时，请先停下来想一想夏所那座血挖整整8000年才能挖完的巨盗土丘，想一想那些在博物馆抽屉里无奈地沉睡了75年的无名泥板，再想一想那根被强行误认成拴马状的屋顶承重柱。保持旺盛的好奇心吧，但也请一定保持理智的、富有逻辑的怀疑。
说得太好了。在节目的最后，我想留给你一个或许有些荒诞，但绝对值得你课后去深思的画面。你想象一下，2000年以后，未来的考古学家正在发掘你现在所居住的这间公寓，他们在厚厚的地层当中费尽心机，终于挖出了你家里的一件日常物品，也许是你那台经常短路、偶尔被你当成储物箱的旧微波炉，或者是你为了装饰客厅随便买回来的一盆塑料假盆栽。你试着脑补一下，基于这些极其有限而且完全脱离了当今生活语境的物质碎片，未来的那些权威学者会如何用一种极其肯定的口吻，在未来的学术期刊上去疯狂地误解你今天的生活方式呢？
哈哈，那一定会是一场灾难。
对的，如果连我们现在如此具象鲜活的当代生活都这么容易被未来的学者曲解和过度解读，那么请问今天我们在历史书里笃信为不可动摇的客观事实的那些知识，又有多少仅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所罗门马厩呢？感谢你今天陪伴我们一起完成这次探索，带着这份寻心的批判性眼光去重新打量那些看似确凿无疑的世界吧。我们下期深度解析再见。